农历新年的前夕，对不对？除夕，所以明天就是农历新年的年初一，所以在这里呢，要恭祝大家新年蒙福。然后很多人都说要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要爱主更深，有主就有一切，你爱他，他就更爱你，你所求的他必给你。弟兄姐妹，摆在我们前面360多天的这个日子，前面的日子会带给我们新的希望、新的成就、新的计划，但是前面的日子呢，同时也会带给我们什么呢？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新的困扰、新的恐惧。奥巴马在他总统的演讲的当中，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他觉得今天美国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非常艰巨的，是艰难又巨大的。他就呼吁全国上下一定要什么呢？以你的希望来战胜恐惧，以团结的力量来面对分歧。这两个重要的主题，希望战胜恐惧，团结面对分歧，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呼吁全国上下一定要一起来解决这个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这个演讲呢，其实是最主要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激励作用呢，就是要重建美国人的信心，重建美国人的信心，使到美国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风浪的当中呢，能够继续的重新回到正轨。问题就是他整个的演讲当中很振奋人心，很多人因为他的演讲很短，对不对？但是呢，切中要题。整个关键，他的这篇的演讲的当中，他强调希望，强调信心，强调勇气。弟兄姐妹，信心的来源在哪里？勇气的来源在哪里？希望的来源在哪里？未来美国，未来这个世界，未来我们的教会会变成怎么样，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掌握得到的。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因为教会也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建立的，所以未来的日子会变成怎么样，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握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有把握，你真的很能够有这个勇气来面对你的将来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谁能够陪伴你走这条渺茫的前程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可以面对新的一年而不恐惧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比其他的人更勇敢更坚强，不是的，乃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那一位掌管着宇宙万有的主。我们都在唱嘛，对不对？我们也在看着圣经，我们也宣告我们的主他是一位创造宇宙也是掌管着宇宙的主。所以当神人摩西他重述上帝的应许，向以色列人重述神的应许，特别是生命记11章1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弟兄姐妹，这句话好重要、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没有从你的身上转移，没有，上帝的眼目呢时常看顾。 岁首的元旦到年终的除夕，一年到头，我们的上帝都在看顾你，都在关心你，都在扶持你，也都在保护你。你有察觉到吗？如果你没有察觉的话呢，乃是因为可能你已经离开了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句应许。不论你走过的是康庄大道，阳光满地，不管你所经过的是山谷，高山深谷，是那么样的阴暗可怖，但是我们的主他永不离开你，他的慈爱永远跟随着你，他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弟兄姐妹，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随着我们的年日，我们都在增加，体重增加，各方面都在增加，但是我最悲可悲的就是我的头发是在减少。所以我们头发他都数算过，没有他的许可，连一根都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他为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呢，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内心也未曾想过的这些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我们那永远的永生、救恩、富乐，这个是他应许给我们的。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中的朋友，你能否好像保罗所说的，他说过什么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信心的根源来自上帝，勇气的源头也来自上帝。当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重复了大概有五次。当上帝把一个重大的责任交给约书亚，要带领新一批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知道约书亚他的人格特质里面最缺少的、最需要的呢，就是要刚强壮胆。因为他从摩西手中所借过来的那个棒子呢，是那么样的艰巨，就好像这个奥巴马他从这个布希那里所借到的那个棒子也是那样的艰巨，是人的能力、人的经验、人的才能、人的学识没有办法承担起来的。但是呢，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只有上帝才能够给他刚强壮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能否好像保罗所说的，坦然无惧的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托付的，直到那日。弟兄姐妹，那个你所相信的上帝，有没有随着年日的加添，你对他的认识是越来越多吗？物质可能随着越来越丰富，但是你对上帝的认识有没有随着年日的加添越来越认识呢？认识他是可信的，是可靠的，是慈爱的，是大有怜悯的，他无论在怎么样的状况里面，他都是能够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一直到我们将来要跟他面对的那一天呢，我们都能够跟他说，我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圣经的应许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新的一年的开端，让我们将我们自己呢再一次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立在这次新的一年，将我的身心、将我整个人、将我的金钱、将我的恩赐、你给我的才干、你给我的时间、你给我的儿女、你给我的一切，我再一次摆上，你使用我，让我能够无论在我所处的这个教会里面，我所处的工作环境里面，在我的家里面，在我所接触的人当中，在我的言语行为当中，我都能够成为你这个祝福的出口。你的祝福临到我，我也愿意与人来分享。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信实可靠、蛮有慈悲的父神的时候，我们又能够依靠主耶稣基督在这新的一年的带领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面对这新的一年，你不单没有恐惧不安，你还会从他那里、上帝那里 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年蒙福，福气的源头也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怎么样做一个蒙福的人呢？今天呢，我们不单要彼此说新春蒙福啊，不单单说祝贺别人说，哎，盼望你新年哦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我们要跟上帝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对不对？哎，你要这么说哦，每一天你要跟主说，主啊，我今年就要开始做一个蒙福的人，每一天都要这样起来，起身的时候就要讲话，就这样跟主说 ，Good morning, God, I want to be a blessed man or blessed woman before you and before men. Amen, Amen。每一天你这么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每一天都这么说。这个信念呢，能够帮助你，不单单深深的在你的头脑里面说，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然后你就会去找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说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里面好多啊，有百多处的圣经处告诉你说你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蒙福的人。好，我今天就分享三个哈，先跟大家一起讲那个最基本的。你一翻开圣经里面就可以发现了，一个人要获得蒙福，真正的福气呢，必须要遵随正道，履行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福哈，不单单是讲到外在物质的丰富。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福呢，都是物质方面的比较多，还有新约的时候呢，这种物质的这种丰富呢，慢慢转到什么呢？灵性的，也有这个外面的，但是也有更加强调的呢，是强调我们内在的富足。启示录更告诉我们说，有一间教会，对不对？看外表你是富足的，其实你是贫穷的。哦，天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外在的富足不要引以为傲，因为它会随着时日局势的演变转眼成空啊。但是心灵的富足呢，却是随着你的时间，随着你的这个考验，越来越怎么样丰盛。哇，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真理。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福呢，不单单只是局限在那个外在属灵物质的丰富。我们来到美国不是单单要追求物质丰富而已，弟兄姐妹，你来到美国你还要追寻什么？一种深层的内心的安宁。弟兄姐妹，在这个恐惧不安的时代里面，你怎么样能够面对一个巨变、一只万变的世界呢？除非你的内心的深处有一个深层内心的平静安稳，那时你就能够以不变来应万变。那种深层内心的平静安稳是从何而来呢？是从上帝那里来。弟兄姐妹，你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建立到一个这么密切的关系？你从那里得到平安呢？我们所讲的这个 shalom 不是嘴巴讲的 shalom 平安，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我们内在真正的平安，以至于我们在危险的时候我们处变不惊，我们在艰巨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仍然勇敢不惧。这个我们能够从那里得到这样的一种内心深层的这种平静安稳呢，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福呢，就是内心里面一种安详又宁静的态度。今天有多么多的人，他们在物质这一方面享受应有尽有，但是在他们的内心的这个深处呢，充满着猜疑、矛盾、嫉妒、纷争、忧虑、烦恼。弟兄姐妹，当你离开这个教会，你要面对柴油米盐糖酱醋，对不对？这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对不对？生活的担子、生活的需要你都要面对。所以在面对这个生活的需要，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这个渴望或者是期待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调试你自己，来去做一个调整，让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灵里面还是有这种内心的这种宁静呢？这个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物质生活是富足，甚至有的人可以呼风唤雨啊， 但是他们的内心的心里面却充满着体验不到那个片刻的欢乐以及安宁啊。这个是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遭。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不受你内心欲望控制的人有福了。我们内心的欲望一直要追求外在的，我们为了要得到外在的这些东西呢，一直驱使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整个的心思和意念怎么样，都怎么样倾注在上面，对不对？为了追求你的事业，为了追求你的很多方面的东西，你都全部都可以付出，但是你付出的比例跟你付出对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对这个聚会，就在侍奉的尾声，在很多方面你都没有一个什么平衡的比率哈，你就变成怎么样 ？unbalance， 你在身心灵里面没有一个追求平衡，问题就产生在这里。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些东西是重要，但不是首要。它是重要，但是它不是首要。所以我们看到世人在追求这些，因为他们误认以为富乐乃是在乎尽情欢愉、畅所欲为、酒色歌舞，或者是呢寻花问柳，还有很多很多。耶稣说这些的东西呢，不能带给人真正的福，反而带来极大的祸福。清心寡欲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你要成为你情欲的主人，你不能够成为情欲的奴仆。你不受你的生活，你每一天的生活，你生命里面追求的目标，不是受你的情欲的驱使，应该不是这样的。你是被什么 driven， purpose driven， 你的 purpose driven 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你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呢？你要去新的一年里面，你要去探讨是什么东西一直左右你呢？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各哪一方面你要去思想，是不是已经走了偏离那个正道呢？内心的宁静呢，其实是很重要。很多人内心的世界是很混乱的，从哪里可以反映得出呢？你去看你的书房，你看你的 closet， 你一打开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很多人的那个 closet， 很多人的这个书房，很多人的那个书桌都是什么？混乱的。你看抽屉出来都是混乱的，这么一贴那么一贴，都是这些外在的混乱呢，反映出你的内心的心灵里面是混乱的。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你要重整你内心的世界。我们是这个我们内心世界里面的内心花园的园丁啊。你这个园丁有没有去除掉那个杂草呢？你个花园，你内心的花园是怎么样的一个花园？是野草丛生的花园呢，还是鸟语花香的一个花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家里面，有的人的车子真的是哇，你进去里面哦 no， 我的味道实在是哎呀，我们一次就好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啊，其实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其实很简单哈，进到他的车里面，或者是进他的书房里面，或者是进到他一些他常常在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或者去到一个人的家里面，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说啊，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内心的宁静好重要。第二，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又指出这个福分的源头，万富本源在哪里？是上帝。大卫说：“你就是
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富乐。
这个汉字的这个福字哈，是神字旁的，或者士字旁，是神字旁的，所以它暗示什么呢？它在暗示我们这个一口田哈，一个人的财富如果没有这位神的同在的话呢，这个财富呢就成为了他的中心。所以汉字的这个福字是神字旁，它暗示了呢，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赐给我们这些财富的神的话呢，没有真正的富乐可言。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呢，他们想用自己的本领，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才能、学识、金钱呢，去换取这个富乐，然后我们就会发觉到他的心中就离弃了那赐给他这么多恩典万富的主宰。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什么呢？本末倒置了，就变成缘木求鱼。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他最主要的结论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所追求的呢都是灵，很多东西嘛哈。如果你追求的越多的话呢，就好像一个数目字里面的那个零啊，一个零、两个零、三个零、四个零、五个零、七个零、八个零，可能你追求越多的话，你的零就越多。但是如果你没有追求基督的话呢，这些的零呢就是等于零了。但是你有基督，那个基督就是那个义，啊，就是那个义。如果在众多的零前面，那你有这个义的话呢，这个零就有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义哈摆在众多零的后面，所以我们是零零零零零零零零点一，所以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priority 哈重新再把它秩序重整的时候呢，把这个意义哈从前面一直推往前推，哎，你就会发现到，哎，这些东西呢，哎，你就会从一个主的眼光，或者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哎，我所得到的这个第一个零、第二个零、第三个零，你会重整秩序，你的生活就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你会用崭新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你所拥有的一切，乃是主所给的。所以约伯他对这个财富或者对神给他的儿女呢，有一个很正确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谁说这些东西的流失，但是他还是把一切的荣耀、重赞、尊贵、智慧、能力归给这位耶和华上帝。所以他的这个心态是正确的，因为他知道万富的本源呢是来自于上帝。所罗门的传道书告诉我们一件很重大的事，所罗门也追求很多灵啊，对不对？传道书有没有看过？你们那次我有讲过传道书，我也挑战你们回去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所罗门王他追求很多灵啊，什么东西他都有。后来他就讲什么呢？虚空的虚空，对不对？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所罗门王他拥有人梦寐以求的这些东西，他追求了，他得到了，他都会感叹说虚空的虚空。但是最后一章他讲什么呢？他呼吁我们要什么呢？你要认识那创造的主啊！你年幼的时候你所认识的那位创造的主，你要去认识，就要像耶稣所说的，你要得到基督你就得到一切，你得到基督你就得到一切。不然的话我们最后还是会好像所罗门王说，这一切换来的呢只是一场大虚空。第三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圣经阐明另外一个蒙福的步骤呢，就是赦罪得救，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诗篇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面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这个福字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呢，就是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然后在保罗的腓立比书就把这个喜乐 真正的喜乐把它衬托出来。人才怎么样才会喜乐？你要靠主你才会喜乐。你靠人吗？会喜乐吗？会了，他给你暂时的喜乐。你靠物质吗？他也会给你喜乐。但是呢，随着这些东西走的时候，因为你把你的信心你的喜乐是建立在这些东西的身上，所以你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当股票大涨的时候你就是快乐，股票大跌的时候我不懂你会在哪里。所以当我们信心，我听过一个牧师的见证，有位牧师呢，他这样子讲，他说有一位弟兄一直鼓励他去买那个外币的投资，所以因为这个牧师呢就说好了，我就试试看了，经过深层的挣扎，后来他就投资了，他投资一点了，没有投资很多了。我们每个人都爱钱嘛，对不对？牧师也爱钱嘛，对不对？牧师也是人嘛，但是就不要贪钱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对不对？就投资啊。那牧师的心情呢，就随做，每次从教会回来都是看电视，看那个外币哦，有没有账哦，或者看 internet website 哦，去看这个有没有账。你看这个人的心哦，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你会随着他来波动。后来他觉得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啊，如果这样每一天都跌的话，没有心情准备讲章啊。会有看到他的脸就知道，哦，牧师今天又大家都从他的脸上看到这个天气真的是不好，不像今天阳光灿烂这样。所以后来他就把他怎么样，就把他除去了，把他解决掉。我们的心哈，一直受到牵哈，一直受到那个牵，这你怎么说，把他牵带哈，一直受到他的很大的影响。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福字呢，真正的是喜乐的源头呢，不是寄托在这些东西。所以也只有那些真正蒙上帝恩典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喜乐的一回事。但是你知道什么造成我们人不能够喜乐呢？就是那个罪恶。我们心中所追求的那个罪恶，或者心里面所隐含的那个隐而未现的罪呢，是造成人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烦恼。保罗也说什么呢？顺着情欲撒种的怎么样，就会收什么呢？收败坏。一个人如果有罪，他却闭口不愿意承认，他的结果世人说什么？终日哀哼，然后呢骨头枯干了，骨头枯干了。真言说什么呢？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了。罪能够使到一个人的内心很枯干，很枯干。这个罪呢，它会怎么样缠绕着你，它会挟制你，它会追上你，然后你就被它成为一个罪的奴仆。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愿意回到十字架，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他愿意在面前悔改认罪，他的宝血就能够洗净他的罪，这个重担，这个罪担呢，就能够得到重新得到释放，就一笔勾销。当一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这样子认罪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喜乐呢就油然而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福呢，如果我们去追究呢，我们去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一个人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蒙福，他能够纳福，或者是他能够得福呢，进而进入到一个他能够怎么样祝福给别人。他不单从那里得来，他也从那边出去，有好多个条件。我就把他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要蒙福，要纳福，甚至得福，甚至能够赐福，能够祝福，他必须依靠上主，一定要依靠上主，这个是一定的。第二呢，他必须遵守主道，他必须爱慕主的殿，主的教会。第四呢，他必须要从领悟智慧，好像雅各领，要向神求智慧，好像所罗门 对不对？他向神求的第一样就是求智慧，
然后呢他常存敬畏的心，第六他怜悯贫穷的，第七他诚实无为，他秉公行义，他能够忍受试探，他能够爱他的仇敌，他清心寡欲，警醒等候，广行周济，然后呢能够宣扬福音，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呢，都是让我们能够蒙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本。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很简单，这个福分跟灾祸是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它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可以做选择。那耶稣亚也告诉他的子民啊，福祸你们自己选啊，他说我还有我的家，我们要怎么样选择？谁选择侍奉上帝耶和华？所以今天你们也可以选择，你说我今年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如果你选择离开上帝的话，离开真理的话，我不知道那一个福分会被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最后我用神的话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希望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能够早一天能够来信靠耶稣，你罪得到赦免，你就能够享受一切属天的这个福乐，那么呢你就怎么样有这个富满堂的这个盼望。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用这个大卫的这个箴言对不起，诗篇37篇跟你说，就是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欲要将你的事交托永恒主，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对不对？最后一个。好，今天我跟大家就是分享，所以希望大家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要对自己说，我今年要做一个什么呢？蒙福的人。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是的，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这是我们新年的盼望。主，我们求你叫我们天天与你亲近，叫我们倚靠你，我们就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一切的福分。天父，你也教我们怎么样在每一天里面，我们要阅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常常成为一面清澈明亮的镜子，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罪恶，我们愿意天天在你面前认罪，天天在你面前再把自己献上委身给你，再次奉献在你的手中，你会使用我们，你会给我们力量，你会给我们智慧，你会给我们恩典，你甚至会给我们喜乐，你给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深层的一种的平静跟安稳，能够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无论是家庭的、工作的、事业的、学业的，无论是人际关系的，在每一个层面，主啊，我们真需要你，我们不能离开你，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天父啊，求你与我同在，天父啊，求你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与我们的家庭同在，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你与我们的侍奉的每一个场合同在，你与我们的家人同在，尤其是远方的家人。那新年我们多么渴望能够跟家人有吃团圆饭，主，他们在远方，主，我们心里面纪念他们。神啊，也愿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也祝福他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喜乐、信心、勇气还有盼望的源头。只有得到你，我们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那个林牧师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新年里边做两件事。第一件什么事？做蒙福的人啊，天天向主说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然后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我愿意天天为主而侍奉，做一个侍奉的人。好吧，让我们你跟你周围人说，愿主蒙福，祝你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下面一个程序就是说，我们今年我们新选